我们一直在讲威斯敏斯的信条，我们第一页的十一章我们快速的浏览一下。所以基督徒来说，我们追基督的信仰，我们首先来明白圣经论，然后三位一体的神，再就是以及前面三个点关乎上帝的和他的永恒的谕旨，这是一块很重要的内容。紧接着讲到上帝和他的作为，他的创造之功、护理之功，然后从第六章看到了人类的堕落败坏，这是一个，然后来开始基督的救赎，接着中保基督来拯救我们，把我们从一个败坏堕落的罪的奴仆成为一个上帝的儿女，给我们有自由意志的恢复，也要借着上帝的怜悯有效的恩招，使我们能够称义，这个我们能够明白。然后第二部分呢，第二页部分关于什么，就是称义之后所带来的一系列的在主里边的福分，主里福分，那论儿子的名分，论成圣，论得救的信心，论悔改得生命，论善行，论圣徒的坚守，论蒙恩与得救的确信，论神的律法，论基督徒的自由和良心的自由。这就是关乎基督徒的个人在基督里面生命的得着，上帝给我们所带来的美好的属灵的祝福，这是一系列的。那从第二十章开始，二十一章开始什么，论基督教会的敬拜与安息日，这开始你怎么过一个教会的生活，然后论合法的启示与许愿，这个是在上帝面前的一个面对。那一接着到了第二十三章开始，都是基督的信仰生活的非常重要的内容。一个是论政府官员，就是政教官的问题，这个非常重要哈。这个最近他没讲，国内有一些人个别的一些为主坐牢出来了，已经坐了五年牢的弟兄出来，也跟我有联系，做一些交通。那现在他自己会觉得，通过监狱的这种生活呢，他对这个政教官的学习呢有更多的理解，要回归圣经，不是带着人的血气，也不是某些宗派领袖所他的言行举止，不是我们一定要模仿的，乃是怎么从圣经的真理明白政府的，怎么面对政府的问题。当然今天我们会讲结婚与离婚24章，这个比较大干式的，就是没有太多的血肉进去，所以呢这个我们今天会讲。然后呢这都是关于基督的信仰生活24章。为什么24章好记呢？新命令也是24章，是婚姻。创世纪24章也是讲婚姻，好记好，爱死他，24，我要好记这个数字。创世纪24章是什么？是以撒跟利百加的那个故事。你看一看，创世纪24章是以撒跟利百加，圣经里面比较完美的，坚守一夫一妻的，现在来说比较完美的一个典范，也是创世纪24章，亚伯拉罕让他老仆人为他儿子娶妻的这一章，所以好记哈。那新命令条也把婚姻变成24章就是关于婚姻家庭的啊，放在这个位置。所以呢，然后从25章一直到第31章关于教会，教会真理，也就是花了很多的内容哈，来明白整个教会的真理。然后最后2章关于末世的审判，关于末世以及末世的审判，这个我们能够明白。整个到了33章，这个整个的纲要我们能够明白。所以呢，今天呢我们会讲什么呢？那这24章，有时候都不容易哈。对我来说，我觉得每一次上帝的讲道哈，让我讲的道，都不是偶然的。你作为一个牧师来说，你讲什么道，都是在之前你要面对一些更厉害的对付，所以是讲的道，不是一个讲给别人听的，也是什么实实在在的在你生命当中经历一些，无论你的得胜还是失败，希望你用你的生命来讲道，不是在讲一个知识，不是在讲一套教义，而是讲到你在生命中的一些对付，在基督里面能够，我们经常开玩笑说叫哪壶不开提哪壶，所以上帝有时候借着你要准备讲这一系列的一些真理，都不是偶然的，就上帝借着 更多的事情，也就是保罗所提到的，你要谨慎你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这样既可以救你自己，也可以救什么？听你的人。所以每次你在讲道之前，上帝不只是在你的知识的装备上，是在你生命的对付里面，怎么去经历一些你生命的经历，使得你所对你所讲的刻骨铭心，能够对你的生命产生影响，也能够对所听你的人也能产生影响。只不过呢，因为这个离婚跟再婚这个真理呢，是比较它这个比较提纲挈领的，所以没有办法深入到里面的每一根具体的有血有肉的一个概念。不过没关系，我们主日先把它理一理，等会我会告诉你怎么办，等会我讲完之后再告诉你一个在这个提纲挈领基础上的有血有肉的婚姻的这个 领受，以及在当中我会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对新民行条里面这一章我会有一些分歧，但这种分歧不是要挑他的错，也不是要轻看韦斯的敏斯信条的历史的地位，也更不是对那些老仆人呢，这些属灵前辈们的一个所谓的论断，我们不要。但是我们还是本着圣经讲到为什么在这当中有些点我不太同意的，但不太同意也不代表你们要跟我一样的立场，就是激发你们一起去再去回到圣经。我们知道哈，真正的第一权威是圣经，圣经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绝对的权威。第二才是信经，信经是第二，现在来说是在圣经基础上的一个相对的权威。到第三部分就是信条，韦斯敏斯的信条以及类似的比利时信条、海德堡教理问答、多特信条、大小教理问答，这东西只是作为一个帮助你更好的理解圣经的一些材料，或者一些神学的一些装备，但是它不是代替，不能代替圣经的权威，也不能代替信经的权威，那一定要记得。所以信条不是完美的，各自的信条都有它的历史的背景里面所产生的一些不同的看法，对圣经的一些理解是有偏差的。所以我们要本着圣经要来分享为什么我们同意和不同意。那我也有资料给大家，等会呢我会有告诉你去哪里看我的那个资料，就是我不认同的地方你可以再去看我的资料再进行对比，如果你再拿圣经来进行对照，看看到底哪一个更合乎圣经。要天天查考这道，晓得是与不是，用什么圣经的标准。好，我们能够明白哈。那我们来看第一点呢，这里是比较大的一个概念。第一，结婚是一男一女之间的事。当然我们经常告诉大家说什么算一个婚姻，如果介绍一个什么是婚姻，是一个成年的男人跟一个成年的女人，再加上一个是一个成年的单身的跟一个成年的单身的女人的一个婚姻，这个搞清楚啊。当然我们没有界定什么呢，严格来讲呢，基督徒可能什么就是一个成年的单身的信主的，那是属灵的，那不能这样说。为什么？因为毕竟婚姻是给全人类的，所以我们没有把那个放在里面，是一个单身的成年的单身的一个女男士跟一个成年的单身的一个女士，他们彼此之间的一个婚姻关系。所以结婚是一男一女之间的事情，所以这里面已经淘汰了很多今天人很多错误的婚姻，错误的婚姻观，这个在后面有，后面会有。所以结婚是一男一女之间的事，若男人同时有一个以上的妻子，女人有一个以上的丈夫，都不合法。那这个是新民条是比较讲究这个，首先是丑话说在前头哈，回到圣经本身，所以他否定任何男男女女，对吧？第一条已经什么，他不是神不承认同性恋的婚姻，所以他只是一个成年的单身的男性和个成年的单身女性的联合，这个我们要明白。所以一夫多妻一妻多夫都是违背圣经信仰的，都是上帝所不喜悦的。所以无论圣经上很多人用写圣经伟人，对不对，支持一夫多妻， 那都不是圣经里面一些记载的历史的事实。圣经伟大在哪里呢？他恰恰是他不会把那些属灵伟人只讲好的那一面，他们的失败那一面也会客观真实的记载在圣经里面。这就说明神让我们看到没有一个是人是完全的，人都是有败坏堕落的地方，哪怕基督徒也还会有犯罪跌倒的一些事件，都不要以为奇怪。就神是完美的，但是上帝也不会因为塑造一个伟大的属灵的伟人把他的失败就忽略了，也会真实客观的记载在圣经里面。所以我们要知道圣经里面那些属灵伟人，亚伯拉罕有一妻一妾，对吧？雅各有两妻两妾，对吧？还有很多后来一些神的仆人都有什么，大卫就什么更多，对不对？所罗门呢，一个比儿子超越父亲，对不对？但那都不是榜样，不是神的本意，那是人类的罪恶所带来的属灵危机。所以我们要注意，所有的用圣经来支持一夫多妻一妻多夫的都是罪恶的，这个都是误解了圣经。所以大家注意，不是圣经记载的东西都是好的，相反圣经记载很多的东西都是罪恶的，上帝所恨恶的，人更需要悔改的，这个要求主来带领。所以这里呢，所以大家，我们第一点很简单，但是很严肃哈，很严肃。所以呢，它是很严格的定规了这个时代的，无论你怎么时代的发展，你能够接受同性恋的婚姻，你能接受中国历史古代的历史里面好所谓的一些西方的一些帝王将相的多夫，包括现在在基督教里面那些异端邪教里边的接受的一妻多夫、一夫多妻，都不是上帝所喜悦的，都是罪恶的，都需要悔改的。这个我们要求主来带领，这是第一点哈，它大的一个前提。所以经常说人要离开什么父母，那个人是什么人？一个单身的成熟的男人与妻子联合，就是一个，其实就是神给你预备好的那个妻子。所以我们见到不是因为你遇到了一个女人让她成为你的妻子，是因为上帝已经预备好这个女人，就是你给你预备你的什么妻子，所以你才能够相识相知相亲相爱，是上帝的带领。所以为什么圣经里说房屋财产祖宗可以遗留的，唯有贤惠的妻子乃是耶和华所赐的。所以不要以为你误打误撞到一个女人，你们产生了私人感情哦，你们就什么，就无论误打误撞也好，还是瞎猫逮到死老鼠也好，还是什么恐什么王子遇到了什么美丽动人的公主也好，还是唐老鸭遇到什么米老鼠也好，都没关系，还是公牛跟蝴蝶也好，都没关系，都你怎么形容都没关系。但是无论如何，圣经是说一个成年的单身的男人是遇到了一个上帝所给他预备好的那位妻子，所以他们能够成为夫妻，是出于上帝的命定，出于上帝的带领，他不是偶然的，是必然的，是因为他是上帝预定给你的妻子，所以你才能够认识他，才能够彼此的了解，彼此的相知相亲相爱。所以注意圣经说人要离开父母与什么，与妻子联合，不是与一个女人联合使她成为你的妻子，是因为上帝给你预备的这个妻子，你们能够结婚，能够经营你的婚姻家庭，能够养育你们的儿女，都是出于上帝他自己的命定。我们要注意，基督徒一定不是偶然的发生任何事情。第二，婚姻制度的设置乃为夫妻的互助，按正道生儿养女，繁殖人类，增加教会圣洁的后裔，并繁殖污秽不洁。所以这个婚姻，我们这个店，它这个就比较简洁哈，比较简单，里面的内容很丰富。他说，所以婚姻制度就是我们知道是上帝所设立的。所以这个什么，大家注意，在圣经里面，旧约里面有很多关乎什么 婚姻。我经常讲哈，其实上帝设立婚姻是神赐给人类在地上的叫 MBA 的教程，就说整本圣经是用三种关系来表达，用婚姻关系来表达的三种关系。第一种是什么？是神跟以色列民的关系。你看到没有？神爱以色列人，就像丈夫爱什么妻子，也就是丈夫爱妻子，让你体会基督怎么爱，上帝怎么爱以色列民的。第二就是人跟律法的关系，在罗马书第七章，就是丈夫活着，妻子被约束的；丈夫死了，妻子可以再嫁。这个是什么？他这个比喻成什么？用夫妇婚姻的关系来表达人跟律法的关系，这个很重要。所以在人类堕落之后，人类是被律法限制的，所以人是罪的奴仆。律法让你知道你并不是有罪的，你被判为有罪的，那你按照罪本身的毁坏性会让你灭亡的。但是感谢主，耶稣基督来了，所以什么？我们脱离了丈夫的律法，对不对？我们脱离了罪的辖制，我们不在律法之下，在恩典之下。这就是，所以圣经里面很神奇的，用一个过渡，用婚姻关系来表达人跟律法的关系。第三，就带到了基督跟教会的关系。所以上帝跟以色列民的关系用夫妇婚姻的关系，人跟律法的关系用婚姻的关系，第三是什么？基督跟教会的关系也用婚姻的关系来表达。这个你就看到了非比寻常。所以上帝，我们知道婚姻里的关系是本来你觉得最不可思议的关系，对不对？一个男人跟一个女人本来是各自的家庭背景，各自的教育背景，各自的成长环境，结果你的父母把你养育了吗？20年30年，是吧？养育你各种的经历，然后甚至培养你上大学，对不对？甚至有些女士读了博士毕业，对不对？父母投资了很多，就你认识一个男人呢，短3个月，现在什么叫什么叫闪婚，对不对？长1年2年，最长爱情长跑3到5年，也不就3到5年，对不对？现在你父母养育你的年代长不长？真的不长，对吧？现在你父母养育你，但你怎么跟这个男人认识了不到1年2年，好的跟什么一个人一样的，合乎情理吗？怪不得很多人要什么嫁女儿的吗？要卖女儿，对不对？要彩礼，要彩礼，不够彩礼不能嫁给你。为什么？因为我把女儿养了那么大，那么多年投资，那么多的时间精力，对吧？包括金钱的投资，怎么跟你占便宜了，对吧？所以呢，这个时候看起来是不合情理，但是婚姻的常理，这个我不能多讲哈。其实我经常讲，婚姻里面有5个不合情理的常理，都是不合情理的。但这就是上帝所设立的，儿大当婚，女大什么当嫁？为什么？其实我跟你讲，你不要把婚姻当作你生命中的唯一。为什么呢？因为神上帝赐给人类婚姻确实很重要，它是除了跟上帝关系之外的最重要的关系。但是神跟你这种关系什么意思呢？让你这么经历基督跟教会的关系。所以你知道吗？以弗所书第5章，对不对？大半章讲了什么？婚姻的关系，对不对？去注意那里讲的重点不是婚姻的关系，它是借着婚姻的关系。那一章的主题 严格在叫什么呢？叫和谐的美好的家庭生活的教会生活，一定要记得哈。所以很多人解经的时候呢，把以弗所书第5章从22节到最后一节，他老是别人们就着婚姻家庭生活最正的一个主题是跑偏了，是偏了。那里应该是什么呢？叫和谐美满的家庭生活的教会生活，要记得哈，这是一个定语而已，千万不要把那里的抬高到一个程度。家庭生活很宝贵很重要，但是它是让你怎么更好的在教会生活里面去见证你的家庭生活，然后来见证美好的教会，见证基督怎么爱教会的。所以如果这一块你体会不到，我跟你讲，你的婚姻生活就太小气了。无论你的婚姻很糟糕也好，无论你的婚姻多么美好也好，也只不过是说东方人的故事，从此你传宗接代 一家四代同堂，至于过得怎么样的生活不管，反正能四代同堂就是一个完美的家庭生活，对吧？西方文化是为自己活，从此公主与王子过上了美满幸福的童话故事。这是西方童话，这都不是圣经所教导的。圣经所教导的是你在美满幸福的婚姻家庭生活当中怎么去彰显上帝的荣耀，怎么去显明基督对教会的爱。其实那是一个美好的一个事情，所以很平衡，既不要轻看婚姻的关系，也不要高看婚姻的关系。所以这就是很重要的，上帝把它放在一个应该放的位置。所以我经常讲一个题目叫什么，叫怎么在有限的婚姻里面让你怎么去经历到上帝无限的爱。这个是神赐给我们在地上婚姻的美好的功课。所以我们知道夫妻双方有一方离世了，对不对？婚姻有没有了？婚姻就结束了，对不对？还有呢，在永恒里有没有婚姻？没有了。圣经特别讲了这个，对不对？撒都盖人不相信复活，来为难耶稣，对不对？他们认为一个人娶了妻子，结果妻子去世了，没有生孩子，弟弟娶了他，对不对？又没生孩子，又死了。五个兄弟都娶过这个女士，都没生孩子。将来耶稣复活了，他是哪一个人的妻子啊？他是，其实他不是为了这个，他是来刁难耶稣的，对不对？刁难耶稣，他是不接受复活这个概念的。但耶稣告诉他，你们无知的人，对不对？你们不知道吗？在永恒里是不嫁什么？不娶的。所以婚姻是有限的，但是上帝怎么借着婚姻制度让我们来为夫妻的互助，按正道生儿养女，繁殖人类，增加教会圣洁的后裔，并繁殖污秽和不洁。这是让你怎么在经历，在有限的婚姻里面怎么经历上帝无限的爱。这个才是人类婚姻的真正的目标。千万不要把婚姻只当成一个人类的一个美好的一个生活的表现而已，或者是对人类悲剧的一些表现，这都有，但不是真正婚姻的意义。你就把圣经的婚姻的意义就贬低了。所以为什么圣经里面耶稣后来在路加福音十四章说，人若爱我胜过爱自己的妻子、父母、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配做我的什么门徒。所以在这里神不是，那原文更厉害什么呢？要恨，恨你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原文是恨。恨什么意思？就当你把你的父母看得比神更优先更重要的时候，当你把你的妻子看得比神更重要的时候，当神把你把你的儿女看得比神更重要的时候，把你的弟兄姐妹看得比神重要的时候，我要被一个被修理，一次次被修理，一次次上帝要给你很惨痛的一些教训，来管教你，来对付你，怎么学习爱主胜过爱你的父母、妻子、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我跟你讲，这里边每一个环节你要对付的。信主的人一定要学习对付自己爱自己胜过爱主的这个毛病，不但从悔改信主那一刻你经历了，但你信了主之后还要常常对付的。你把自己的性命看得比主更重要，我们犯罪跌倒了就是这个原因。然后你的兄弟姐妹，我曾经经历过爱我的兄弟姐妹比爱主更优先的时候，或者你爱你的兄弟姐妹比爱妻子更优先的时候，你就开始完蛋了，你就要对付你了。那以后你要按什么？你说爱你的什么儿女比爱主更优先，主要对付你，不停的对付你。主要发现你爱你的妻子比爱主更多的时候，也要对付你。当然爱你的父母超过爱主的时候，主也在修理你。这个修理我跟你讲很真实的， 很客观的，你用瞎利用想不到的方法来对付你，你怎么去明白爱主胜过爱这一切？这个太难了，人太容易偶像崇拜，太容易把一些个人的情感代替上帝的这个优先的位置，所以我们求主来带领哈。所以这样这里边内容很丰富哈，它是一个总结，对不对？就是，是为夫妻的互助，按正道生儿养女，繁殖人类，增加教会圣洁的后裔，并防止污秽不堪。所以污秽不洁，所以为什么在马拉基书里边讲呢？神为什么造了一个男人，对不对？只为他造了什么？一个女人。为什么只造一个女人？神有没有能力造多女人？如果神上帝支持你一个男人，给你造十个女人，行不行？都可以。所罗门有上千个女人，行不行？也行。上帝为什么只造一个女人呢？这位神父说，我要让你得到虔诚的后裔。一定要记得哈，圣经里说，哎，大卫多妻，好像没有直接责备他，对吧？但是你知道，有时候上帝在旧约里面哈，他记载一些事情，因为他没有直接指出这个罪，但是他是根据这个后果，你所多妻之后所带来的一系列的后果来写明多妻是错的，对不对？特别雅各是两妻，什么？其实亚伯拉罕一妻一妾已经有问题没有？就后来以实玛利跟撒拉，对不对？彼此的什么羡慕嫉妒恨，对不对？然后呢，他们生的孩子彼此的争斗，雅各就更是如此，对不对？他两妻两妾生了十二个儿子，对不对？最后他怎么说？你仆人的一生的年是又苦又少。为什么？因为就是这十二个儿子给他带来的痛苦。结果那个最爱的那个儿子，他认为死了，其实被他的哥哥们什么，本来把他干掉的，对不对？后来不行，把他扔到一个坑里去，也必死无疑。后来说干脆把他卖了吧，就卖给以实玛利人，把他带到卖给埃及，让他成为奴仆。所以父亲一直以为这个儿子已经什么，已经死了。那儿子把那彩衣拿来沾着血，对不对？我说看看这谁的。所以雅各后半生 很辛苦的。所以呢，这就是什么，就是为什么神只造一个男人一个女人呢？他说为了让他得到虔诚的后裔。所以这不叫上梁不正下梁歪哈。当你的上一辈对婚姻的这种不忠诚，那种多夫多妻，各种奸淫，会给你的后代带来很多的上帝追讨你，有时候你都意识不到的那种罪。我们知道，越是男女之间越隐藏的罪，上帝也会把你惩罚的会越厉害。所以知道人类的疾病当中，大部分的疾病都是比较还是可以攻克的，慢慢攻克掉，对不对？你看越到最后这个世界越到末世时代，就是因为男女之间所犯的那个罪所带来的罪的后果，往往是什么医学上什么好像都跟不上的节奏，医学上常常成为他的最大的难题，都是因为你在暗中所做的，甚至在明处把你宣扬出来。所以这个是越是隐秘的事情所带来的罪的危害性越大，这个我就不多讲哈，这个都是在第二点里面我们能够理解的。好，第三点，注意看看婚姻哈，对，凡能用自己的判断而表同意的各等人都可以结婚。注意哈，也就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刚刚所讲的，你一个正常的成年人，单身的成年人，他有基本的判断能力的人，坦白讲这个标准很低的哈。说实在话，我们在中国知道什么？有买老婆的，对不对？也有，是吧？特别以前我在我老家苏北，在山东那一带、安徽那一带，经常有人什么？我们知道前几年闹过那个很厉害的什么“铁链女”事件，对不对？都是什么把云南对吧、贵州的一些贫困山区的少数民族的女性，把她当作什么？骗或者用买卖的这些把他骗到山东江苏北皖北一带，把他什么卖为人妻，对不对？甚至把一些大学生都骗到那里，对不对？把他骗到开始卖为人的妻子。所以呢，这个是什么？但那个都是邪恶的。但是问题是确实 上帝给人类很公平，哪怕一些人看起来都不怎么正常的人还是可以结婚的，看起来有点问题哈，就是婚姻好像也是这样的。所以呢，能凡能用自己的判断而表同意的各的人都可以结婚。哇，这个标准很低很低，上帝真的知道人类就是这样的哈，就是你不能够达到什么精英阶层才能结婚，没有的。坦白讲，中国话叫板门对板门，八门对八门，反正你在不同完全没文化的很原始的部落，他们也会有原始的婚姻，这个很神奇，对不对？上帝给人类的一般启示里面，只要有正常的成年男女都有婚姻的可能。好，但基督徒的本分，注意了，不一样了。但基督徒的本分是指当在主里面结婚。哎，这个刚刚我界定婚姻的本身定义，我没有界定什么单身的成年的基督徒，因为那是得基督徒的婚姻，对不对？所以我们对主内的婚姻要求什么呢？信与不信，缘不相配，不能同父什么一个。好，所以承认真正改革派宗教的人不应与不信派天主教徒，这个也重要，天主教徒也不可以，你不要认为是啊，基督徒不应该跟天主教徒，也不应该跟犹太教徒，一定要记得哈。以前有一个姐妹，当时她就在香港读研究生的时候，就有一次回来跟我说，张老师，有一个犹太的人追求我，一个白人，他哎鼓励他读圣经，还督促他读圣经，他觉得也挺好的。他说，张老师，我可以跟他交往吗？我说，你要搞清楚他是一个犹太基督徒呢就没问题，如果一个纯粹的犹太教徒呢就不可以。所以他下个礼拜就回到香港，再一次问他，请问他说，那你怎么知道，你怎么，那张老师我怎么确认他是犹太教的基督徒呢？那就很简单，问耶稣是一个是救主还是一个先知而已。如果先知只是一个单纯的一个先知而不是神的儿子，那就是犹太教。如果他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那可能是犹太人里的基督徒更好，挺好的，你们好好交往。结果他回来再告诉我说，张老师，他只承认耶稣是先知而不是神的儿子。那我说怎么办？他说那怎么办，他很好的人，很有绅士风度的，因为很多西方人哈，虽然不信主，也比很多中国的中国男人好像有绅士风度，对，这是文化影响，他确实很尊重女士。所以我们中国有些女孩子说，我这辈子非嫁老外不可，也有这种人哈，会带来很多麻烦。当然确实有，我经常说中国男人有三个悲哀，第一，男性比女性先得晚熟个5到8年都可能，甚至有的还晚熟更多。男也有特别的哈，第二，中国男人没有父辈的榜样，因为中国男人都什么，都老黄牛精神，对吧？都是这父咬牙切齿的负责任就不错了，哪有一些那种男人的这种那幽默感，那种风趣，那种可能很少，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的男人很多，对不对？这是第二。第三呢，再讲中国男人没有受到什么 gentleman 的那种培养，没有。当然现在教会里面尽量补上，就越补发现这个牧师也失败的，也不容易，在当中在失败中前进，所以说有没有这种绅士的培养。所以我经常说中国男人不容易，自学成才，自学成才，终于到40岁成才一点了，身体又不行了，就是这样的。我跟你讲哈，很多婚姻的悲剧教会能够补全这一块，就是为什么在婚姻在基督里边需要主的恩典，需要主的怜悯。所以呢，我们说呢，他什么，所以一定要什么呢，不应该与不信派的天主教徒或其他拜偶像的人结婚，所以这个不容易哈。所以我鼓励基督徒一定要一生的去操练，不断的去学习婚姻的课程，不要认为自己学了很多年，我讲了很多年，你就做得很好了吗？其实你发现越讲，你发现越经历，你的失败更多，你在失败中去经历很多东西，你才能够刻骨铭心。所以求主来带领。所以呢，敬虔的人不可借着与那些在生活上 罪恶昭彰或持守可主异端的人结婚，哎，同父异母。大家注意哈，所以基督徒不可以跟那些什么异教徒，不可以跟那些非信徒，一定要分辨那些跟从异端的人，千万不要跟他有任何的感情来往，是保护我们的婚姻。好，但是他这都是比较大的概念，所以呢，我们就快下往下看第四。注意了，不可在神言，就真理所禁止的血族和阴族或阴族的亲，什么阴族的亲等等内，这有所禁止的血族和阴族的亲人等内结婚，也就是什么不可以乱伦，这个都是什么？我们说，其实，在罗马的律法里面，在人类的基本的一些律法条例里面，都禁止了什么？当然，亚当夏娃时代不在里面，族长时代、始祖时代不在其中。一定要记得哈，为什么呢？因为在古代，我们知道人家总是问：哎，亚当对吧？跟夏娃结婚，那后来的第一，除了这个之外，他们怎么繁衍后代的？真的是亲兄妹结婚的，那时候没有问题，对不对？但犹太里面还有一个传统，对吧？有很多的时候呢，他那么就是还是在一定的族长时代，你看亚伯拉罕跟什么，跟撒拉，对不对？都是什么同父什么异母的，是吧？这种情况在族长时代是可以的，那个时候的基因可能上帝在保守，但是到了摩西的律法之后呢？就开始就定规了，近亲不可以结婚，叫直系、旁系三代以内都不能什么，不能结婚哈，不能结婚。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应该不对吧？是四什么？我忘记那个是直系跟旁系，我们律师知不知道是几代啊？三代还是就是直系、旁系三代以内都不能够结婚，对吧？不能结婚，所以呢，这是中国法律的也是定规的。所以呢，这乱伦的婚姻，所以造成乱伦的婚姻不能因人为的律法或双方的同意就成为夫妇同居的合法婚姻。对，所以圣经里面他没讲哈，淫乱的缘故。我跟你淫乱就是这一种，这是一种典型的代表，就是神不承认淫乱的婚姻。那淫乱的其中一种情况就是乱伦，乱伦一定是淫乱的一种。是不应该结婚的，哪怕你结婚了也要什么休掉他，要解除婚约，神不承认，一定要记得哈。所以这就为什么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对不对？说有人收了他的什么继母、啊、你不要认为那个是，你认为什么是爸爸还在，他不是，大概肯定是什么呢？是这个夫妻结婚了，生了一个儿子，结果一段时间这个母亲去世了，我们就是这个父亲又娶了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可能跟他儿子差不多大，甚至有可能比他儿子还小，都有可能。结果这个母亲，这个爸爸去世了，爸爸去世了，结果这个儿子跟这个继母相依什么为命，结果呢，这个儿子呢就娶了他的什么继母，这是一种可能性，更多是这种可能性，因为他是在教会内部的，他不是说父亲还在，结果呢，当然那是一种通奸的乱伦，那是不有点不一样的哈。大家知道中国那些名著哈，《雷雨》啊，对吧？那些小说，对吧？都是描写有乱伦带来的灾难，对不对？这很多的电影里面反映在这个中国传统文化里面，也是觉得乱伦所带来的婚姻的危机，上帝所不喜悦的。那保罗也是劝他们什么，要把这样的人，当然不是说他说要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教会要不能容忍淫乱，要解除他们的婚约。为什么呢？因为教会要管教，要惩戒。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神所不喜悦的，若鳏寡娶嫁，鳏寡对吧？鳏是什么？是就是男人活着，妻子去世了，叫鳏夫，对不对？还有那叫寡妇，就是丈夫去世了，妻子还活着。男人不可娶其妻之至近的亲属。他们这个有点讨论了。这有点挑战，这是当时的在什么，在威斯敏斯特时代里面，当然他不能娶他自己的血缘亲属，对不对？这是法律的禁止，对不对？但是这条大家，我不知道，我们也在座有几个律师哈，几个律师我都看到你们来了，对不对？那 好，那他说官夫寡妇不可，男人不可娶妻妻之至亲的亲属，不是他孩子，好，孩子乱伦肯定不行啊。就如果你夫妻生的孩子，不能娶他的什么，不能娶父亲那边至亲亲属，也不能娶什么，也不能跟那边的妻子妈妈那边至亲亲属结婚，这是肯定不可以的，对不对？有血缘关系嘛。但是这里呢，男人不可娶，如果妻子去世了，也不可以娶他的妹妹、他的表亲、堂亲都不能娶。这个法律有没有禁止？应该还没有，对吧？这个其实法律是没有禁止的，对不对？好，这个就是我跟你讲，这个你可以探讨的哈。我觉得我们在座有几位律师哈，我们律师弟兄也摇头，对不对？好像法律没有说你可，当然你追，反正你不能乱伦，对不对？你不能娶那个血缘关系，不，你可以不可以娶姨母啊？也不可以娶什么姑父啊，姑母啊，对吧？不可以娶什么那些表妹啊，里面的表妹、内表、外表是吧？都不应该娶，对不对？就这有个血缘关系，对不对？但这里有点挑战了。男人不可娶其妻之至亲的亲属，女人也不可嫁其夫至亲近的亲属。这个呢，坦白讲呢，哎，这个自己去斟酌了，这个斟酌了。法律是没有禁止的，我讲正常的法律没有禁止，对不对？那圣经有没有禁止呢？圣经有没有禁止呢？好，这个大家都去查考圣经哈，你找到圣经根据，圣经根据我鼓励你，当然我没有给你答案啊。当然有人认为圣经是已经后来明确禁止了，明确禁止说如果你不可以娶，不可以娶他的姐妹做什么，做对头，对吧？你不可以娶他的姐妹，就是如果你的妻子去世了啊，活着的时候，对吧？有人认为是活着的时候，如果当然雅，因为雅各就娶了什么，娶了两姐妹，对吧？结果两姐妹什么羡慕嫉妒恨，对吧？开始了家庭生育大战，还有争夺丈夫大战，对不对？那到底圣经有没有说，当然我讲普遍的原则哈，当然那以色列时代，他说有人说那是以色列人的时代，对不对？当然我们说族长时代、世祖时代是可以亲兄妹结婚的，肯定没问题，对吧？那以色列时代呢，那如果哥哥去世了，那个弟弟就要娶他什么，就要娶他嫂子为妻，对不对？就要为他哥哥生子什么立后，对吧？这是当然有人说这是旧约的以色列时代，对不对？那你找到新约里面有没有这样的禁止呢？新约里面有没有找到说如果你们夫妻，对吧，其中妻子去世了，对不对？你就不可以再娶妻子那边的至亲的亲属结婚呢？好，这是一个问题，大家可以查考，可以查考一下。我自己好像也没有这个印象，对，没有这个印象。但是呢，你可以再去查考。基本上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是最代表性的一个婚姻的那个真理，对吧？是最代表性的，哥林多前书第七章整章讲婚姻的，而且讲婚姻的每个层面的问题都有，但里面确实没有这个内容，没有这个内容。那这个呢，坦白讲呢，我是开放一点的态度，但是你们自己再去查考，再查考。但旧约里面有一些内容好像有这样的一个教导，但是新约里面没有找到更多的支持，新约里面不再有这样的支持，所以这个内容我自己哈，当然我不代表你们哈，我自己在这块我是持开放态度的，我不认为一定不可以。只不过呢，我们知道，因为毕竟那韦斯的信条，韦斯敏斯的信条，它是改革宗长老会的系统，它是偏旧约的，他会把旧约一些犹太人那些规则，他把它继续提升到新约时代的一个原则。这个大家再去思考，再去查考，你有更多的经文可以来支持，可以找我，我愿意跟你探讨。我自己坦白这块呢，我不敢说，我希望在新约里边找到跟旧约的共同一致性的支持， 这个大家去思考，你可以找到相关经文来找我探讨，我也愿意，我很愿意你帮助我明白可能我有误区的地方，或者有个盲点的地方能够帮我明白。所以呢，我自己在这块呢就说，当然追自己妻子去世了，对不对？一定男人不可以娶什么自己的什么有血缘关系的什么亲属，对不对？对方呢好像我没有说，至少他没有违背那个血缘关系，对不对？他没有。所以呢，好，正如男女不可娶嫁自己至亲的亲属一样，对，他把这个放在里面了，放在里面。这个是说，如果你是个男孩子，你不给单身的男性，你不可以娶你的姑母啊、姨母啊，对吧？表妹啊，无论是内表外表啊，对吧？无论是你母亲那边的表亲还是那边的表亲堂亲啊，都不能娶。为什么？因为你有血缘关系。但是如果你妻子去世了，你又娶他那边的亲属，好像没有血缘关系，还是没有血缘关系。当然要避免乱伦，对不对？那个乱伦有点点难，这个从这个人的道德情感里面是有点困难。因为什么？因为中国人长晚辈嘛，对吧？但专门有个困难，就是说，尤其也许你的妻子跟你同年，差不多年龄，对吧？可能他的侄女，可能年龄有时候也跟他姑姑差不多大，对不对？那这种产生感情可不可以呢？从中国人的伦理道德还是不应该的，对不对？有点不应该，但是好像圣经什么没有说。那就是一个传统的概念，不容易哈。你要明白，哪也是我们传统的概念，哪也是什么？是中国文化里面的概念，哪也是西方的传统，哪也是什么历史上的某一个阶段的这种情况呢？这个大家自己去判断，对吧？再去查考，你能找到更多的圣经的知识，做一个课题去研究是有意思的，属灵的课题。好，这一点呢，我自己会觉得什么呢？会有点他把它扩大了。当然，神对以色列的那种课确实有。但是不是到外邦当中仍然是要严守这规则呢？要找到新约里面带有支持的经文，这个方面我好像没找到，我没找到能够支持说，当然不可以娶至亲的亲属是对的，有血缘关系的至亲的亲属，明白吗？而不是说你要确认，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则，其他的东西可能要看跟当地的文化、民族的传统一些什么这些东西是有关系的。所以这一点呢，第四点里面，在我为什么说在这里边有一点点内容我是保留的，我不认为它有绝对的圣经根据，当然这个事情再去查考，感谢主。好，第五点，婚约之后所犯的通奸或淫行，如在结婚之前被发现，清白者的一方乃有解除婚约的正当理由，这个没问题。这个我刚才用的经文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比如说在结婚之前，就是什么，就是玛利亚许配给什么约瑟了，对不对？结果圣灵感应玛利亚怀孕，对不对？但是圣经说约瑟知不知道？约瑟当时不知道，对不对？对不对？说约瑟先是个义人，不先明明的羞辱他，先暗暗的把他什么休了，暗暗的把他休了，可不可以？可以的。为什么呢？因为犹太人，我们这样讲，他订婚就成为合法婚姻，其实犹太人一般订婚了就不可以解除婚约，除非对方犯淫乱。那淫乱是哪情况？一种情况什么？就是这种，就是订婚了还没迎娶，结果订婚的任何一方跟其他人有淫乱的行为，有不应该的肉体关系，你可以解除婚约。这就我现在在做婚前辅导的时候呢，为什么我有一环，什么一环节呢？就是我鼓励这两个年轻都是单身的年轻的弟兄姐妹，我专门有一次在我们教会有很多夫妻做过，我给你做过婚前辅导的哈，都能够记得，我们专门有一个时间给你什么讲到那个内容，说给你们一个礼拜的时间各自的想一想，跟对方去坦白，你在跟他之前有没有跟其他的异性感情，不一定说，你自己判断。反正如果你跟别的异性有过肉体关系的，必须要坦白的告诉对方，让对方做决定。如果你已经跟别人有过肉体关系了，对方如果能够接受，感谢主， 除了宝血替代处女之血来重新继续往婚姻里走。但如果对方不能接受，你就要接受上帝的带领，不要产生个人的恩恩怨怨，就表示上帝没有带领你们往婚姻里走，也就是你们的婚姻不是神所预备的，就彼此保护，而且不应该再讲。因为难道你说我已经认你悔改的罪，你当然不一定要。所以我跟有人讲什么呢，如果你在跟他之前已经有过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呢，你一定要，你虽然已经悔改了，神也赦免了，你当然不一定要告诉其他人，但是要面对你未来结婚的什么对象，你不能隐藏，你不能隐藏。这个当然也不是说把你犯的罪重新再来审判一次，不是的，是说让对方能够知道你的以前的情况，使他要不要接纳你，因为这个事情是会产生问题的，要分享给对方。当然我有时跟弟兄姐妹讲，你都不一定告诉我，不一定，不要让我知道，如除非你们两个当你们坦白之后发生问题需要我介入，我可以介入，我仍然可以帮你，但是我不认为你这个连都不一定要告诉我，就是你们双方要坦诚的去交流。所以我一般一定要做这个功课。就什么原因呢，就是约瑟想把玛利亚休掉，但圣灵感动他说，因为他是从圣灵感应，所以你不可以休他，你知道吗？当你把一个订了婚的女士休掉的时候，意味着什么？因为她就犯了淫乱，她就不是犯淫乱，别人也会把她当作什么淫妇的，明白吗？这就毁坏了一个以色列女子的什么名声，明白吗？这不是爱人的道理，所以你不应该这样做。所以以色列就要订婚了，就不能够离婚。但是如果你在订婚到迎娶期间发现她有另外的淫行，你可以毁掉婚约。好，这是注意，这是所以在结婚之前被发现清白者的一方乃有解除婚约的正当理由，这是可以的。还有就是什么，就是乱伦。结婚之后，好，注意，结婚后犯奸淫，清白者一方可以提出离婚。这个他还没讲好，这就是威斯敏斯信条的意见，这点我是百分之百不接受的，我是百分之百不接受这一点的。但是从人的情感我都能理解，从人的这种法律的角度，从人之常情角度，从任何的角度我都能理解。但是圣经里边我不太同意他这个说法，就是说清白一方就是犯奸淫，清白一方可以提出离婚，我不认同。奸淫不是破坏婚姻的理由，淫乱是离婚的理由。所以为什么耶稣说人若不说淫乱的缘故叫他做淫妇了，淫乱是离婚的理由。所以淫乱只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就是刚刚说的，就是订婚在迎娶期间对方犯了淫乱，你可以解除婚约。第二就是乱伦，乱伦，乱伦有两种，一种是就是直系亲属结婚的。第二，当然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当然我们知道还有一种人类办法是与兽淫合的，与兽淫合的也是淫乱。还有就是那种什么男与男、女与女，今天的同性恋也是淫乱，都是就是完全是乱伦的，完全是不合上帝赐恩赐的那种正常男女之间应该有的肉体关系，那种淫乱。所以淫乱是不是不可以在哪怕认识到了都要把它休掉。相反，注意，离婚再婚之后是犯奸淫。注意，他说人若娶被休的妇人是犯奸淫，妻子离弃丈夫另嫁的是犯奸淫，妻子离弃丈夫另嫁的休妻另娶的也犯什么奸淫。这是耶稣讲的。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跟十九章耶稣在讲，人若不说淫乱的缘故休妻另娶的，若不说淫乱的缘故叫他做淫妇了。淫乱是离婚的前提和理由，一个例外情况，否则凡休妻另娶的都是犯什么奸淫。所以奸淫什么意思？奸淫是破坏婚姻关系的不正当男女关系。也注意，就是犯奸淫构成奸淫一定是双方有一方是有过婚姻的，那耶稣讲了吧，好，休妻另娶的犯奸淫。如果我是结婚了，我离婚了， 拿巴欧娶一个未婚的女士，对不对？也是犯什么？奸淫。好，休妻另娶嫁的，好，你哦，就是叫妻子离弃丈夫另嫁的，妻子离弃丈夫了，她嫁了一个未婚的年轻人，也是犯什么？奸淫，对不对？当然，嫁给一个已经离婚的男人就更是奸淫了，对吧？这不用说了。第三，你说她是被动的，被动的，哎呀，那个女孩子好可怜，结婚不到两年就被丈夫什么抛弃了，对不对？我是单身的男人，我同情那个女生。人若娶被休的妇人，这个人可能是一个，哪怕他是单身的哈，一个未婚的成年男人娶一个被休的妇人，也是犯什么？这耶稣讲的，不是我讲的哈。这不，你要把它放在一起。如果这种情况，你注意，这时候这个奸淫这个词，你说我不懂原文代码哈，我不懂希腊文，那这个，但是这个把三句话放在一起，你就知道了什么叫奸淫。就是破坏婚姻关系的不正当男女关系叫奸淫，就你跟一个有丈夫的或者有妻子的人发生肉体关系构成奸淫。所以圣经里面是什么呢？你看严格看马太福音第五章跟十九章，淫乱的缘故只有两种，只有马太福音提到的，其他你知道路加福音、马可福音都说凡休妻另娶的就犯奸淫，凡没有任何例外。马太福音有，若不是淫乱的缘故，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同样的讲到这件事情，都是凡休妻另娶的，还有凡丈夫妻子离弃丈夫另嫁的，都是犯奸淫。所以原文淫乱是什么呢？淫乱大家可以，现在你有唯独圣经哈，你打开唯独圣经，唯独圣经马太福音第五章，对不对？还有第十九章，耶稣两次讲到，只有马太福音说有例外，淫乱。淫乱这个词什么呢？是在原文里边字根跟同样的经文里面说，人若休妻另娶就是犯什么？奸淫了。所以这两个词在同一个经文里面，你仔细看原文代码，完全不同的两个意思。只不过我承认，在中文翻译里面，在英文翻译里面，很多人把淫乱和奸淫完全翻译乱了。有的人把奸淫翻译成淫乱，把一些地方把淫乱翻译成奸淫，是有的。为什么呢？因为在很多人的观念里面认为是一样的。但是严格来讲，淫乱里面有个乱，它是更糟糕的那种男女的肉体关系，而奸淫是破坏婚姻关系的不正的男女关系，这是耶稣基督把它界定很准的。所以在同一节经文里面，所以不需要远，就在马太福音第五章，我忘记那个结束了，对不对？五章二十几节，五章二十几节，马太福音五章二十几节，马太福音第五章先提到的，马太福音第五章，对不对？是什么？二十八，对吧？二十二，对吧？哦，三十二，那个结束我记不得了，三十二说，对吧？人若休妻，若不是淫乱的缘故，就叫他做淫妇了嘛。人娶被休的妇人，就是犯什么？犯奸淫了。所以这两个词完全不同的两个字根，大家一定要搞清楚这个两个概念哈，一定要搞念。淫乱是离婚的理由，奸淫不是离婚的理由。相反，离婚再婚是犯什么？奸淫。哎，如果神承认离婚了，还有奸淫吗？没有了，对不对？就是你一个未婚的男人娶了一个被休的妇人，怎么犯奸淫呢？他已经离婚了。现在法律是可以的，而且还支持的，对不对？但这是犯奸，为什么？因为她丈夫还在。神看的婚姻什么？还在，证明神承不承认离婚？不承认呢，不承认离婚呢。所以，那么一个男人，那个女人也好，男人娶被休的妇人也犯奸淫，就证明神看他的婚姻还在，神不承认离婚的。这不，除非淫乱，淫乱是可以的。淫乱是什么？一个是未婚之间。到迎娶期间一方犯淫乱，但这个跟离婚有点没有不一样，对不对？第二种离婚就是什么呢？就是乱伦。当然在尼希米记跟以斯拉记里面是有什么，是以色列男人娶了外邦什么女子为妻，对不对？那时候神也让他们什么，让他们休妻。为什么？那个不能成为离婚的支持哈，那是因为当时的旧约时代为了保全以色列这个民族的什么纯洁性，那个时候是不许以色列人跟外邦人通婚。这个其实圣经有另外指什么呢？请问以色列那个探子，对吧？可能是那个探子，对不对？娶了什么 喇合为妻，对不对？喇合是外邦人，对不对？对，路德是不是外邦人？不但是一个可恶的外邦人，对不对？摩亚女子，对不对？更是罪恶的女子，对不对？但是她仍然跟犹太人结婚了，对不对？还成为家谱，所以这个也不是一个离婚的理由哈。所以只不过呢，在犹太人当中，他为了保持这个以色列民族的纯洁性，有时候他不允许以色列跟外族人结婚，这是圣经中的特例，不成为你今天离婚的理由。所以我们要明白什么概念呢？所以在这里这一点上又是我不同意的，我不同意的，我不支持，我们本教会不支持戒淫是离婚的一个理由。但有人会问了，你看在马可福音里边嘛，凡休妻另娶的，路加福音是凡休妻另娶的，为什么马太福音加了一个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呢？我经常讲，因为什么？因为当时马太福音写给犹太人读的，犹太人必须要在圣经里面找到根据，而在犹太人的律法里面，你确实可以找到神是禁止某些情况下这种人的通婚，而且一旦哪怕结婚了也要解除婚约，就是乱伦。当然也有新约的保罗的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的指示，对不对？乱伦是不可以的，对不对？所以你要解除婚约。然后玛利亚那个事情是订婚到迎娶期间犯了罪，如果玛利亚跟人怀孕了，约瑟可以把她休掉的，可以不娶她了。为什么？因为她已经被玷污了，她可以不接受这个婚姻。所以今天我辅导年轻人哈，如果你把你在跟他结婚之前你有过性方面犯罪跌倒的，要告诉对方，不是要说纪念你的罪，不是，是让对方做一个决定。我们不能接受一个已经跟别人有过肉体关系的人跟我跟他结婚，那你可以解除你们的婚姻来往，是可以的。但你们是纯洁的，你们是纯洁的，我能够支持。但如果你能接受，我也支持，就是虽然他犯了这样的罪，但是已经悔改了，已经被主的宝血洁净了，我仍然能够接受靠耶稣宝血替代处女之血，这个我们也能接受，也支持你，这个是支持的。但是要记得哈，在这里什么呢？一定要注意，当然这里注意，结婚后犯奸淫，清白者一方可以提出离婚，并与离婚之后是犯罪者一方如同什么？已死。这句话请问有没有圣经根据？有没有圣经根据？喂，看对方如同已死这个经文，他为什么用这句话来？为了应对哪个经文？应对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一到三节的经文。因为哥林多前书七章一到三节怎么说？丈夫若活着，妻子是不能够再嫁的；丈夫死了，你可什么？再嫁。所以告诉我们什么意思？他这些神的仆人们哈，神的仆人们，他不是人家很懂圣经的哈，所以他把这句话加出来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他要怎么面对罗马书第七章一到三节别人对你的质疑，对不对？圣经第七罗马书七章一到三节说了，丈夫活着，妻子被约束的，对吧？丈夫死了，你可以什么？自由在家，对不对？那为什么你认为奸淫就可以离婚呢？就可以奸淫为什么可以离婚？他丈夫还活着，妻子还活着。他说：“看他如同已死，他死了没有？”罗马书里面说：“看他如同已死就可以结婚吗？”看到没有？他就加了。为什么加呢？因为这些神的仆人他有他的根据的，他很懂圣经，他怎么应对这个局面呢？他怎么应对局面呢？因为什么？哎，还没有关掉哈。因为他要面对圣经，罗马书七章一到三节的很为难的一个经文。但是你知道吗？这个是犯罪者一方如同已死，这个什么呢？这个在圣经是没有的，是人加上去的。他是为了面对，他要支持这个奸淫可以离婚，离婚可以再婚。他看他对方，他甚至到什么旧约说什么？旧约说，如果两个犯奸淫了，应该把他抓来用石头什么打死。但新约你们能不能打死呢？中国更不能打死，对不对？那怎么办呢？就看他如同已死。如同已死的你就可以再婚了。我跟你讲哈，我再跟你讲一句话，我们律师们在这里哈，其实这是一个法律用语哈，这是一个法律用语，不是圣经用语。法律用什么呢？在英联邦国家的法律里面是什么呢？在中国法律里面也有，如果你夫妻 因为战争的缘故，因为自然灾害的缘故，导致夫妻失散了，也就失散，好像他们是说是不知道他还活还死着，还死还活，结果各自单身了。比如说这个丈夫，这个男生还活着，但妻子真的死了还活着不知道，或许还活着，或者死了。也就是说按照法律的什么，如果你四年的时间是四年，我记得这个四年不紧缺的话你可以告诉我哈，大概是说你各种的用各种方法超过四年无法确认他还活着的前提下，因为但是英国嘛，因为他是圣公会的国家，他是那个政教合一的国家嘛，圣公会的法律里面，因为他圣公会是反对，圣公会是不接受建议可以离婚的哈，圣公会的神学观是反对建议可以离婚的。但是现在很多的威斯敏信条1689伦敦改革中心的信条，海德堡教理问答，他都支持建议可以离婚，离婚可以再婚，但是圣公会是不同意离婚，建议可以离婚，离婚可以再婚的。但是在什么，如果对方亲人失散之后，如果四年，大概是四年我记得哈，如果你们可以查一查，如果是完全杳无音信，但现在其实媒体啊报纸啊电视啊很容易找，还是找不到这个人，把他看对方如同意思，你就可以再婚，不叫再婚，就重新什么结婚，再一次，不叫，所以在以前那一次叫再婚，但其实不叫再婚，对方已经去世了，看对方有什么意思你就可以再结婚，这个是没有问题的，这个我也认同法律这个做法的。为什么人性化？为什么呢？因为真的不知道他死活，对不对？比如简单例子，我不只讲这个事件哈，你不要太敏感哈，因为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对不对？有很多一些学生不是后来就没有了吗？那没有这些母亲们呢，就找，确实他们找，那时候呢就说各种儿女没有回来了，但是我的母亲也答应我回不来哈，以为我也回不来了。那后来我回老家了，我妈妈高兴死了，哇，儿子回来了，我以为这儿子回不来了，但他很开心。但我们知道有些母亲一直等着儿女都没有回家了，一年两年，但基本上三四年之后呢，逃到海外的就出来了嘛，对吧？哦，我的儿子现在在美国，哦，我的儿子 在法国，哦，我的儿子在台湾，他又出来了，那没有问题。但是还有一些母亲们是什么呢？到现在为止，从89年到现在，都没有找到自己的儿女了，明白吗？那我举这个例子，我不是讲这个事件哈，你要记得，我要一定要说明这个事情哈，我不是在讲这个事件，避免很敏感，我是讲什么？类似举个例子说，有些人在各种的事件当中，他真的从此消失了，他真的活着呢还是死了呢？真的不知道。到现在那些母亲们真的有些儿女，到现在为止他也不知道他死还活，因为没有死亡证明，明白吗？他也想能够政府要过要求给他们确认他的儿女还活着死了，到那也没有。但如果还活着的在海外的都联系上了，但现在还没有。那这种怎么办呢？当然这是年轻人没有结婚就没有所谓哈，就什么意思呢？如果在你的婚姻关系里面对方完全失踪了，你有没有任何死亡的证明，也就是说有四年这个确认之后，你就把它看作已死，这时候你结婚是没有问题的。我同意，我这是这个法律从人的角度讲的补全这个手段，我认为我也是支持的。就把这个合在一起呢，合乎圣经我就不同意了，明白这个吗？把这个法律的用语呢放在这个圣经的婚姻观里面，我就不同意了。他把它硬拿过来，拿过来的原因是什么呢？他拿过来是为了面对罗马书7章1到3节的那个经文的困难，才能够做一个合理的解释，知道吗？所以这神的仆人都是有很多逻辑的哈，很努力，他们不是随便做事情的，他做的事情是有他要找到圣经的根据的。但圣经有矛盾地方怎么办呢？就拿了一个法律的用语来解决圣经的问题，这个就还是有一点点麻烦了，标准降低了，明白这概念吗？好，我不多讲哈。所以这个与他人结婚认为乃为合法，我不认同这一点。我们认为离婚再婚是犯什么？奸淫。当然悔改，神赦免，忍人赦免，忍忍人接纳你现在的婚姻，接纳你现在的婚姻，也不是否定你现在的婚姻，不准婚姻让你们再离婚，那不会，那不是认奸淫罪， 那有的弟兄姐妹讲什么呢？他犯罪悔改了，那悔改有点坚硬，那是不是不应该再有夫妻关系了呢？那不是，为什么呢？这是有点超越的，就神赦免你过去、现在和将来跟他所犯的奸淫罪，就一次性的认罪悔改。你要维持你现在的婚姻，但是耶稣的宝血遮盖，所以你现在仍然保持你们的婚姻生活是可以的。但是呢，这个有点超越理性，超越理性，这个超越我们的一贯的思维逻辑。就是仍然维持你现在的婚姻，但是神的宝血是赦免的，是洁净的。这个注意有个难题。好，这个我先不多讲了哈，这个我等会告诉你们从哪看，等会我给你看我的讲义哈，我的讲义、我等会告诉你们从哪看。好，第六点也最后一点，人的败坏虽然有利于辩护的倾向，想用不正当的手段把神在婚姻上所配合的分开，但除了奸淫，我把它改成淫乱，淫乱不是奸淫。我不改，我不能改哈，我不能改，因为什么？因为这是《新民条》，我要尊重《新民条》原文。但是我告诉你，我改它，免得我到时候被攻击异端哈。那我不能，我这是告诉你，《新民条》我尊重它原文原版的，当然翻译版本不一样，但意思没有变。但是我不能改，我不改它的内容。但是我是告诉你，我的自己的作业我会改。明白吗？我在我的，但是不代表新民条我不能篡改哈，篡改的话你就麻烦了，你不能改。但是他对就对，错就错，我说他有一些圣经的根据没有，我只是告诉你，那你能够领受就领受，就感谢主。所以除了淫乱或者教会与民事长官无法调解的故意离弃以外，没有解除婚约的正当理由。但这个呢，就是这个就我们有时候客观接受。比如说前，当然这里面我觉得最难的是什么呢？民事长官无法调解，比如说，当然有弟兄姐妹提出厉害的问题嘛，就是家暴，对不对？那家暴可不可以？那当然到了什么程度？如果家暴到一个危害到对方的什么生命安全的时候，对不对？这个时候要面对一个选择，对不对？还有就是什么？就是吸毒啊，对吧？严重的吸毒啊，酗酒，到是一种就是那种酒后这种产生一系列的那种危机啊，对吧？吸毒，还有在外面有不正当的男女肉体关系之后，犯了奸淫之后，很多姐妹会觉得很难，对不对？那我知道我丈夫在外面有别的女人，回家了还我还要跟他同房，我能接受，我接受不了。这个接受不了是对的，你应该不接受也是对的，但是你不是离婚的理由，是什么？你要提出分居。按照罗马书格林多前书第七章，当你的配偶有这类似的这种互文影响你婚姻关系的伤害到你婚姻关系的这罪的时候，你可以提出合法的分居，而不应该离婚。在教会里边向教会提出辅导，辅导之后提出合法的分居，直到对方悔改，直到对方不再确认他不再有跟别的女人有不正的男女关系，或者他不吸毒，或者他没有其他的医院的体检报告，他没有其他的任何关乎个人以及会影响彼此健康问题的事情，罪也解决了，身体健康问题也解决了，那妻子还是应该恢复跟丈夫的正常的夫妻的关系。这个是有点挑战，这个需要体检，我真的要求要做体检报告，为了健康的元素，基督徒不能乱来的，也不能什么呢？哦，那就算了吧，反正我也喜欢，还毕竟还是爱他的，我还是无条件接受吧，也不是，有条件的去面对这些问题，去处理这些关系，然后还应该恢复夫妻彼此的什么关系。所以没有解除，哎，你看，但除了奸淫乱和教会与民事长官无法调解的故意离弃以外，没有解除婚约的正当理由。看到没有？基督徒要保守你的婚姻，离婚当遵照有秩序的手续公开进行，当事者不可随己意私自离开，不可以私下的哈，不可以私下的去把自己婚姻就 破掉了，一定要认真去对待。所以呢，这个我想呢，这个就是这个比较大的概念哈，我想呢，其实这个内容很多的，我就不能多讲哈。那这些经文支持，那经文支持好。那弟兄姐妹说，你这个对你今天讲的这个呢，我怎么看？今天上午我已经把我那个讲义发在教会群里了，请你看，我们教会很多弟兄姐妹都看过我这个讲义了哈。 就是请你，如果你想具体的关于这些我讲的所有方方面面这些观点的不一样，我已经把那个放在我们教会群里，所以你可以下载教会群里，今天我聚会之前发在教会群里那个婚姻家庭，就是也就是说门神喜悦的婚姻家庭那个讲义，我已经发在教会群里了，所以你可以去打开，我里面会有更我相对来说比较完整的讲这些观点，为什么我同意不同意的观点都在我那个讲义里面，都是把它写出来了，而且有经文，我把经文都打出来了，为什么我同意不同意都要认真的考察圣经的经文，确认有圣经的根据，还是来自人的观点，还是来自传统，还是来自某些属灵的前辈们他们的一些立场，我们都可以听一听，都可以知道，都可以尊重，但是不盲从，都不盲从。哪怕我的讲义当中你有不同意的地方，也欢迎你来找我探讨，我们还是愿意去好好的要确认到底合乎圣经不合乎圣经，我们都要回到圣经真理里面，圣经的绝对原则我们绝对不能降低，只不过说现在几千年来人类的婚姻观已经不断的堕落，已经不断的远离圣经，已经远离上帝本来设立婚姻的意义，导致我们什么叫就事论事，叫剪不断理还乱，所以大家看好各自的观点还会有不同的看法，但这个我们要用真理来判明合乎圣经不合乎圣经。好，请注意，我今天呢就到这里哈，我就不再多讲了，稍微有点长，这个内容不多，但是这个有点复杂，有点复杂，而且这个什么，在我们今天的婚姻生活里面，在做婚姻辅导是非常困难的，就是实践神学哈，实践神学里面，神学里面最难的就是婚姻，对吧？就是恋爱、婚姻、家庭辅导最难的就是这一块，圣经辅导最难的也是这一块，就是这种两性关系，对吧？恋爱、婚姻、家庭的关系的辅导是非常困难，非常，但是你又不能回避，这个东西你回避不了的，对吧？叫清官难断什么家务事，剪不断理还乱。但我们基督徒尽可能在圣经真理方面，我们要认真对待；非真理，我们给予足够的尊重。所以，我们不干涉，不太随便干涉别人的婚姻生活。只要没有大的问题，我们尽量都是要尊重、保护、不参与，不要去探听那些别人家庭的隐私，不要去探听。但是有问题我们要去面对，求主来帮助。好，下次我跟大家讲什么呢？就开始讲什么教会论了，就开始有一系列的教会论，就准备把它给结束。不过大家忍一忍哈，我把新民行条讲完之后呢，我就打算什么呢，就不会再讲一段时间，不会讲这个教义性的问题了，大家要忍耐等候一下，讲台上要有各种不同的内容哈。我讲什么呢？我在思考，等讲完这个之后，我就会讲什么呢？会释经学讲到，就会讲约翰福音了，就会再回到最简单的，我会讲，主日我就讲约翰福音，开始从第一章第一节一直往后查考，所以大家继续的为我们已经有我们的长老，还有我们的知识弟兄也是讲一卷一卷的。我这段时间是讲威斯敏斯特信条这种叫系统神学，需要知道，然后我仍然也会继续回到释经学讲道里边。然后可能一段时间又会讲一些神学的问题，所以就是彼此的支持，不是只是讲某一种都是不够的，需要更丰富的在圣经的真理里面用各种办法怎么抓住神的话语，这是我们基督徒也是做一个讲台施工要达到的目标。我们请大家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再次恩待我们，保守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谢谢你，我们知道基督在地上面对的第一就是我们的信仰，我们如何认识我们的主，明白主的救赎，明白上帝对我们长阔高深的爱，他以主你以永远的慈爱来爱我们，你就是以慈爱吸引我们，我们就快跑跟随你，你爱我们，你的圣洁公义，你的十字架上彰显了你的慈爱，也满足了你公义的要求，所以耶稣基督来为我们罪钉十字架，埋葬复活升天还要再来，这是在救恩的基础上所形成的我们跟主的爱情，不是我们先爱了主，是主先爱了我们，而且为我们舍命，这是何等奇妙的爱。第二个就是你感谢主，你在人类的历史上给人类设立了一个婚姻，你要借着人在婚姻里的经历去体会基督的教会的爱，神对以色列民的爱，好让我们能够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 这就是神给我们在地上的婚姻的最伟大的意义，不是为了我们的幸福而已，为了上帝的荣耀，为了上帝的国度，为了领受上帝的真理，在基督里边，这更是对我们的救恩，让我们能够更好的、真正的在生命中不断的去经历，无论得胜还是失败，无论是喜乐、平安还是痛苦、忧伤，都让我们去经历主你在婚姻里面透过对我们的带领、祝福，对我们的恩待，对我们夫妻儿女之间彼此的相爱，也会带入夫妻的彼此的伤害，跟儿女们之间的彼此伤害，都一起学习悔改，来经历主你在婚姻里面给我们所经历的那个课程，从而让我们更加去体会到基督对我们的爱。谢谢你恩待我们，你祝福我们，你给我们有更高的属灵的眼光来看见，同时又不要忽略任何一个微观的具体的在婚姻里的每一个自己所犯的罪，要悔改，要看到自己的亏欠，从而让自己成为一个对配偶祝福的人，给配偶带来真正的属灵带领、属灵赐福、属灵帮助的人，从而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智慧的丈夫、贤德的妻子、敬虔的父母，来成为顺服的儿女，来更好的来活出我们家庭的见证，从而来祝福我们教会，造就我们的教会，也祝福到更多的这个世界上不信主的人。谢谢你，你来带领我们的婚姻，帮助我们。一方面我们要守住婚姻里的所有圣经原则，因为你所有的圣经原则都是为了保护我们的婚姻，而不是破坏我们的婚姻。我们要分辨哪些立场是来自人、来自神学的传统、来自属灵前辈的经验、来自那个时代的一些背景里面的需要，还是来自圣经本身真理的支持，让我们避免把任何的圣经原则否定到一个非原则的地步，会伤害我们的婚姻。虽然满足人的所谓的某些感情需要，但却会把人带向违背真理的那个方向。求主怜悯，主啊，也保守我们怎么去在真理里面，我们有美好的自由，我们能够有尊重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夫妻、每一个个体的那种独特性，来彼此的欣赏、彼此的接纳、彼此支持。谢谢你，你来保守我们，无论如何求你来带领我们，持守我们你给我们的婚姻家庭的这个美好的认定，接着无论是情感的需要和表达，包括物质方面的供应，包括肉体关系的满足，包括传宗接代的需要，都是为了荣耀你的名，见证你自己的大能。谢谢你，你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让我们把我们的婚姻交在主的手里，让我们一代一代的乘船从圣经来的美好的婚姻的原则里面所彰显的婚姻的见证。主啊，我们该悔改的悔改，该改变的改变，该支持的支持，该坚守的坚守，该捍卫的捍卫，好让我们在主里面更好的建造我们的婚姻家庭，使得我们透过弟兄姐妹的婚姻，还有特别是为我们这些还没有结婚的单身的弟兄姐妹，还有甚至我们的孩子们，一代一代的都给他们留下一个宝贵的，不但是属灵的遗产、属灵的见证，以及祝福到他们未来他们的婚姻生活，只等到主再来，因为主再来我们就不再有婚姻。我们感谢你，求你来恩待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看过我们的家庭，看过我们的儿女，看过我们的子孙后代，都能够在婚姻生活里面借着有限的婚姻经历上帝无限的爱，从而能够把一切的权柄、荣耀和能力都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谢谢你听我们祷告，把荣耀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